好，那这样的话我们来看一下，第一个四事比量，我们先看书上所说的四事比量呢，是指由具体的事实所引申之的什么比量。譬如说呢，以事物为什么因缘所生的事实，而来成立什么诸法无自性。所以诸法这个是不是属于有法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们要成立它的宗体，诸法无自性因缘所生故。我们要看资料，事实比量的第一例呢，依着自所依的事实正因，我们说缘起嘛，对不对？所知少许隐蔽分不弃狂之什么单着事。这个隐蔽分就是说不是我们呢根是现前可以理解的，这叫隐蔽分。譬如由烟之正因通达续少许烟即有火之比量，有烟一定有火，这个是不是书上所说的有具体的事实，对不对？第二个呢，由不可得因通达无我之比量，譬如我们刚所说的诸法无自性因缘所生故。那由第三个，由所作性通达生无常之比量，因为声音一定要造作嘛，假设声音不是造作的话，它就要恒常存在。那如果恒常存在的话，我们就要随时都要听到声音，但是我们没有啊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可以证明声音是不是造作的，对。所以呢，说明有所作性来成立生死无常。好，那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哈，也就是说后续因为我们对这一种论事哈还不是很熟悉，但是这种论事呢，事实上呢是在我们的内心呢限量实际上是可以体悟的。解说如下，所谓的四事正因者，譬如有烟周片决定有火，无比火决定不会生烟，以此原因推之，有火生烟，除火无他可以生烟。或者呢，烟者是为火之果，此二事实事法是自信，是所谓的自信是本来它就会这样的，就好像石头是不是硬硬的，这就是它的什么自信。或者法性之理由而别无其他理由了，这个叫事事比量。所以下面讲说，事事正因的道理是有比因既须有比所立之中，事比因既须是比所立中。我们来讲的话是说，有烟一定有火，那有火一定会生烟，所以灰为仅有名字安立，而因与所立呢，二者是由法性理之性所成立之因也这样，他们两个是一定会这样，这个是什么事事比量。我们举一个理由来讲，譬如说你为什么会对某一件事情起贪着，因为你知道它恒常。反过来讲，你知道它是无常的话，那是不是你会把你的贪心遮挡掉？所以你了知的无常绝对会把贪遮挡掉，他们两个是互为作变的。如果我们拿这个理由用在我们对佛法的一种思维的修行的话，那你用这样把它立下去的话，那如果真的思维起无常的话，绝对会遮挡掉你对它的贪，可以理解哈？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说共取比量，这个在书上是讲集成比量。好，那我们先看书，集成比量呢是指常世界所通用之名词，譬如月亮一词，便知该词所指的什么事物。集成比量我必须对它做一个进一步的解释，所谓的集成比量是在某一部分大家所共取的。怎么说呢？你们先了解一下哈，共取还有什么集成，共取比量还有什么集成比量。共取比量呢，在我们名言所先讲的杯子，这个大家会不会同意？都会同意的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集成比量在某一个地方大家所共取的，但是并不一定其他地方可以共取。会讲兔月，在某一个地方是不是哦，兔月它会讲月亮，为什么？因为兔月在分别心被现起什么月亮，所以这个我们称为集成比量。集成比量是大家共许的， 但是其他地方人未必会供许，是不是这样？但是呢，譬如讲明年上所供许的这个大家一定会供许，但是集成比量是某一个部分的而已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好，如果理解以后，我们来看下面所说的供许比量呢，它这个地方定义是依靠自所依供许正因后仅由符号，我们的声音嘛，哈，或符号分别心的声音和符号，或分别所安立尽而不欺狂之单着事。譬如呢，以分别尽存在之正因，通达兔月，那兔月是月亮之别名。那为什么分别存在之正因呢？因为兔月来形容这个月亮的时候，可不可以在我们分别心尽现起来？可以，可以理解吗？通达兔月亦有，那这个通达兔月所指的这个月亮呢，也可以由月亮这个声音来诠释它的比量。解说如下：第一，何谓供许正音？如世间分别尽，分别心所显现出来这个兔月，月亮的这个别名，这个是月亮，以彼存在理由谓云如是，彼法是如是，无需其他理由为世间供许。就是说讲出来这个声音，兔月讲出来就可以在我们的分别心就会存在的，它没什么好理由的，即为安立分别尽存在等理由是供许正音。第二，何谓呢？仅由符号后分别所安立尽呢？譬如兔月，月亮之别名，非由自方所立叫做月亮，而是仅由分别身来安立，是说某一部分来供许的，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集成比量。因为兔月这个是属于集成比量的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看书上的度义比量。那我们刚刚度义比量有讲过的嘛，哈，用譬喻的，以分别心来了知所譬喻的尽，或者是说要去通达那个什么根本中。譬如讲说，我们要去了解诸色法它不实在的，譬如讲聚末，是不是这样？或者是我们去了解诸行呢，它也非实有的，所以我们举例什么芭蕉，这个是一种实事的譬喻。那另外的是假法的譬喻，譬如讲诸法如幻，或者是什么如幻，那这是属于度义比量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看一下什么性许比量。我们看一二二，性许比量呢是只对经论闻思而后引申的正确的见解，那这个地方应该是指业果的见解，因为它是属于极隐蔽分。我们说是不是有显现分，还有什么隐蔽分，还有极隐蔽分，对不对？像杯子叫显现分嘛，对不对？空性是什么？是隐蔽分。业果是不是极隐蔽分？是极隐蔽分的话，唯有对经论的闻思以后产生信解，引申正确的什么见解。我们来看一下资料，性许比量的定义，依靠自所依性许正因后所知极隐蔽分不欺狂之单着事。譬如依着三茶量清净经，就是限量、比量、圣言量，通达呢由杀生的因决定投生等活地狱等等的比量，或者呢依靠自所性许之似乎的言语，他告诉我们而通达某处有什么有金库藏黄金等比量，或者呢由于持戒可以得到殊胜的人生，那这种呢都必须要靠学习经论而去产生如此的信解。好，我们看104第三行，此派应成派主张一般人在认知的对象上虽有错觉，但不妨碍对认知对象的了解。一般人在认知，这个认知呢，我们来讲说能了解其所量，他能够对于他的对境能够了解。我们要起一个认知，是不是要能知跟所知？比方说我们对一个茶杯的认知，是不是有一个能了知的心，还有所了知的对象是茶杯，对不对？因此认知可以来解释说能了解其所对的境，其所对的境，这个境虽然有错觉，那所谓的错觉的话就是什么，会觉得说它会显现有恶显，还有显现有什么，显现有自相，但是呢 并不妨碍对认知对象的了解。譬如了解生灰常的比量，在生灰常这个对象虽然有二显，即现世有志向的错觉，但此一比量呢依然了解什么生灰常。因为呢二显之心跟所显现的有志向呢，这个都是错乱的。可是对生灰常这个有没有错乱？没有。事对境时会升起显现境，还有什么直受境。那应成派认为直受境呢会直境由他那方面所成立，也就是说会知为什么自性有，还有包括呢也会显现的什么显现有二显。虽然显现有二显还有自性呢，这个都是错误的认知，但是呢并不妨碍对境的认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错乱是不会妨碍正确事体的认知。那因为二显包括只有志向这一份，它本来是不存在的，因此呢它虽然是错误的，但是不妨碍对它的认知。那既然是不妨碍对它的认知，当然也是限量。但是呢认为实有的秩序派现在认为，假设呢直平演示对境的直受境若有错误，演示就不会升起什么了知平止。那应成派认为对境有错误，但依然可以什么了知。那我们刚刚有讲认知，那认知的定义是什么呢？皆能了解了知其所量。那我们讲说所量是不是对境？是。这个量也就是说与自己所量的对境，如果它存在分别心上有的话，它就存在。对于自己所量的对境于分别上是有的话，那就是存在了。所以应成派说虽然有错乱，但并不妨碍什么认知。下面又说，一般除了佛之外，实地菩萨以下呢，他对境的认知呢，有没有二显之心？有。但是呢，分别心所显现的二显之心都是错乱的。但是在这个错乱之下呢，应成派亦认为是什么？限量。为什么？因为不妨碍对境的认知，它在分别上是有的。所以所量的对境在分别心上是有的。那分别心当然是二显嘛，对不对？二显是错误错乱的，但是即使是错乱的，它仍然是什么？限量。